大家好，我是 Ada。今天看一家总部在德国、在美国上市的大佬，电镀行业的 Number One。它叫这个名字，这个译文是安美特。1993年就在德国柏林成立了，然后主要是化学品。集团有2000多项专利，就这个是完全没办法，有水分，是非常非常牛。主要竞争对手像杜邦，这是经常在资讯里的，其他的我不太了解。然后它大概是19到22刀的价格来发行，来集资。它的集资用途等一下我会看到，主要还是还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看这些公司上市集资的主要目的都是还债。然后这个凯雷投资这个公司是它的绝对主要大股东，也是一家上市公司，在它的官网上可以有它的一些介绍。其实我本来对电镀这个行业非常的不了解，但是你看一下介绍就能快速给你树立起一个它大概干什么的印象。然后它营业额是很高，但增长率其实是比较一般的，这可能就比较成熟的制造业的问题吧。8000多家客户全球，然后它这个化学设备和服务的介绍，因为它既卖设备，相当于也卖技术嘛，不同的收款项。这个可以看一下，然后有具体的产品介绍。如果你对这个领域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到它的官网一个一个去看，在每一项上它主要是做什么。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看它的招股书，它的这个收购历史非常的乱，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，就不说了。其实它也算是乘上了中国发展的这一波的东风。然后这是它的目录，我这次调了一下顺序，介绍里面就看到啊，它有非常多混乱的贷款，比如这是1400万美元的贷款融资，2.5亿美元的信贷额度，2025年到期的优先票据总金额为4.25亿美金，然后这个重组收购也是非常的混乱。我之前没有看很多那种特别大型复杂的公司，因为确实我觉得看了你也看不透，其实普通的公司你也看不透，但这种公司会更复杂。当然这次确实它也是刚上市嘛，而且这个领域也是新的，国家也是新的，我就决定看一下。好，这个行业和市场非常自信啊，自己在这个全球 EL 电镀还有 GMF 电镀都是排名第一。这是什么呢？EL 细分市场就是电子部门，GMF 分部就是常规金属表面处理，具体对应的技术处理啊，可以在官网就刚才我们看到的部分去查看。然后在这两个领域里，它还写了是占了大概的份额，一个是24亿，一个是18亿，其实都是不少的。这个里面下面也说了，市场会有各种的长期增长，但是其实这个增速给的都不是很快啊。比如说这个 EL 市场预计是4.6，GMF 的市场预计是5.7，这个和看过的公司风格差异是非常大的。不过人家确实这个收入的体量也很大嘛。这个里说到以24%的市场份额在全球。求 EL 电镀化学市场里面排名第一，这个 EL 电镀的主要领域就智能手机中嵌入的 PCB、汽车电子、通信基础设备、云计算、消费类电子。你看下面这个具体的分类的一个图啊，很多有细拆的，比如说这个手机、云服务，然后大数据、基建的基础设施，还有划分这些不同的细的领域的看增速。这其中，基建的基础设施和自动化电子，这个增速是很快，都是超了10%的，是很有潜力的。所以它在后面也会着重写到中国市场，就属于中国市场拉动了它的进展吧，给我的感觉。而这个其中 Big Data 是负的。我觉得是因为 Big Data 是个阶段性被画出来的定义吧，因为它并没有明确应用方向嘛。而渐渐这些 Big Data 所对应的应用方向出现之后，它可能渐渐就要 out 了。而 EL 市场主要受益于 PCB 和 IC 的广泛数字化的扩散。下面写了具体的应用以及它比较有价值的指标，比如说 5G 的基础架构，5G 无线基础架构所需的高频基站数量至少是 4G 的2倍。另外，像对 PCB 的需求，这个小型化和更高的线密度的要求，这个都是我们其实现在活在这个互联网化下日常不可或缺的。可以说，没有这些大的热点，以它前面这个写的行业增速来讲，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潜力，而且它欠好多钱呢。下面具体说了，这个增长其实就是受益于 5G 手机出货量的大增、可穿戴设备的预期增长。以及全球基础设施市场的发展，这个增速都是很快的了。而在 GMF 电镀的市场里面，主要是汽车表面，它跟汽车不解之缘，新能源发展给它很大的助力。另外还有其他一些领域，在这个细拆项里，其实也可以看到，基本上这个增速都不是很友好，潜力都不是很大。最高的其实就是这个自动化是7.7，其他的都一般般。 这也说 GMF 化学的收入增长总体上与近年来这个化学市场的增长趋势是一致的。而在 EL 上，其实它是有说收入增长它是超过了本身这个化学市场的增长的，所以可以看到它两个大的部门下差异其实是比较明显的，在等会儿看收入上也会更明确。这里特意也提到了他们在中国的发展的地位对他们也是很重要的。除了化学市场以外，化学市场有点类似于这种技术市场啊，还有这个设备市场也是他们有收入的。这个领域他们还去进行了投资，他们有好多的投资。下面看写这个商业的板块，这里写到了2019年两个分部调整后的这个利润率分别是35.4%和27.4%。这个利润率在比较成熟的企业里应该是很高啊，一般可能就是20%，而它这个大型的工业还在一个30%的水平，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。包括在今年疫情9个月里面，这个利润率也比较稳定。而下面说到他们的直接客户是最终市场全球领先的 OEM 的最重要的供应商之一，他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其实没有说到他的客户是谁，但是我想了想，可能国内知名的这个相关应该都是他的客户。在下面他说到，在前25名客户中，平均关系期有24年。前面说过他是1993年成立的，就是说他的客户这些都是在这个行业里蛰伏了很多年的企业。其实像国内一个新能源也好，还是手机厂商也好，发展的热火朝天，但是有一些部分的合作商其实很多年可能都没什么变化。这个领域过于专业了，我也不太喜欢研究这个。下面说到他们是有16个全球就业中心、15个化学生产设施和2个设备生产设施，在亚洲有最大的电镀业务。你可以猜一下多少在中国，等一下会看到，非常不少哎。他们是为40多个国家地区的本地客户提供服务，大概有4000名员工，其中大概一半都是销售，可见业务还是挺成熟的。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，前10名客户约占化学总收入的26%。这里是说化学总收入，因为它还有设备嘛。然后他们的业务划分，下面可以看到这个电子和一般电镀的拆分。可以看到这个收入占比上大概60%-40%的水平，然后赚的都很多。下面开始进行这个电子产品的介绍。他们是提供服务，就是回收解决方案这种化学领域里面，全球30家最大的 PCB 制造商中，28家是长期合作关系。有它这个饼图，可以细看一下，手机的占比是很高的。这个领域就是中国的厂商肯定是贡献非常大了。而在收入里面可以看到，中国的占比太高了，所以估计国内这些知名的大头都是有直接间接和他合作的吧。这个涉及到具体的供应链的合作方式的问题，我不大懂。然后在化学里面有具体介绍它的应用有哪些，这个技术什么样子的，它有哪些优点，涉及到很专业的生产工艺，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读一下，比如什么高速铜，还有这个焊接等等。然后除了提供这种解决方案服务以外，他们是卖设备的。在2019年的时候 ，ELPCB 电镀化学销售额约56%售出于我们的设备，这个比例还是挺均等的。最近也在投资这个技术的发展，但是呢，还是夸他们本身的这个系统是比较好的，因为环保现在本身国外抓环保抓得很严，然后国内好像这几年也比较重视吧。下面就是介绍他们销售的这些设备，什么单板铜、胶膜，都太专业了这些词。他们的客户前面也提到过，是与许多领先的全球电子 OEM 厂商合作并获得了认证，而 PCB 制造商是他们的直接客户。这里提到了包括 OPPO、 三星、索尼、微软、 SC 封装制造商，我没想到首先看到的会是 OPPO。而在 GMF 这个领域里面，他们当然还是第一名啊，收入份额也是行业22%。向全球大概7000个客户提供这种服务。像下面的这个饼图，在2019年的时候，这个最终市场收入里面，大部分还是自动化的表面服务，应该都是汽车行业，因为汽车行业的发展比较快嘛，这两年。然后按地区划分的收入，也可以看到是欧洲第一，中国第二，这个和前面的电子还是不一样的。这对比一看，电子里面按地区划分收入，中国是46%压倒性的比例，可以说中国这个热火朝天。 天的新能源或者 5G 发展确实是带动了这家公司的。而在 GMF 里面可以看到客户收入是非常不集中的，像 TOP 十刚占 13%。 在化学里面也介绍了他们的产品，就有好多这个金属元素名字的出现，就很专业啊，感兴趣可以读一下。然后这是他们的设备，再次强调他们是环保产品，与标准的垂直电镀生产线相比，产品使用的水、化学成分和电都少非常的多，那确实是很优质的选择了。而在客户方面呢， GMF 电镀化学市场里面最大的最终市场是汽车表面处理，所以可想而知，我感觉国内的几家可能都有合作吧。在这个业务策略里面，是非常明确说了，他们正在扩大在中国的设备制造，降低生产成本来寻址，并在中国本地客户和其他亚洲客户中渗透。在采购上提到种重要的原材料输入是靶，脑子过了一下这个元素周期表，我不记得它。他们是有100多名具有博士学位的员工，这应该看到最多的博士了吧。而在2018年是技术中心进行了超过75万项材料科学和60万项分析服务测量，这个体量看起来非常大，这就是摸得感情的工业化。在研发占比上可以看到是占总收入的 4.3%， 应该说就比较成熟了吧，这个比例感觉还是比较低的。但是呢，说这个行业里19年材料研发占所有电镀化学公司研发支出总额的 30%， 这样一看就觉得还可以。然后他们有1500多项全球专利，还有500项正在申请中的专利，那官网是直接写了2000啊。在竞争上是前3名参与者占预期的53%的份额，主要的跨国竞争对手是 Element Solutions 和杜邦，还有一些等等区域性的公司，还有设备竞争对手，我只认识杜邦，所以其他的感兴趣自己查一下吧。而在生产设施工厂和技术中心的分布上可以看到亚洲有11个，而中国是有很多的，包括像扬州的工厂是今年1月份才开始生产，可见之后可能和中国还会有更多的合作吧。然后在法律程序上写到，在2020年2月7号是有被居民起诉的，就是环保的问题，国内相关的 case 有吗？之前看的几家制造公司也没有看到，希望国家可以完善一些，不然环境差的真是够人受。这里写到所得款项5亿多美金，其中2亿多用来赎回本金金总额，不知道是啥贷款。快速看一下它的风险因素，关于新冠的影响，整体来讲就是医疗因为中国的发展是稳住的还有增长，而 GMF 是亏了的，而英国退出欧盟的影响还不确定，它这个注册公司是在英国的，是不是一家很国际化的公司，是德国的公司英国注册，然后收购来收购去跟美国关联。另外在客户上没有一个客户是占化学收入6%以上，但可能这个行业大的客户本来就比较少吧。而在运营相关的风险上，这个全球运营风险就是很多，它写的应该是很细了，只不过很多我们其实都看不出来。然后现在中国市场就太重要了，然后写了很多和中国相关的法律啊、货币兑换、资金限制啊等等，包括像这个人工成本的增加，然后国际化问题上可能受到关税啊、然后融资结构啊、贸易限制啊等等的风险。这里写到截止到2020年12月31号，除中国和墨西哥的员工外，约25%的员工加入了工会或劳与协议，还挺少见的加入工会。这里可以看到的大额债务了，未偿还债务总额是21.616亿美金。这里有写到一个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宣布打算在2021年底，就今年年底逐步淘汰伦敦银行同业拆借的利率，之后的利率对他是否有利也不清楚，他欠那么多钱利息就够他手的了。写到这个凯雷集团的控制，这个发行后凯雷集团依旧是持股70%的比例超高啊，然后等一下会看到他的董事会里面大多都来自于这个凯雷集团，所以没有创始人的大公司要如何理解呢？然后进入他的这个管理层的看法，新冠的影响主要是影响在 GMF 领域。这里写到，由于全球汽车结构的变化加速，触发了对 GMF 商誉的减值测试，然后导致这个减值费用3个月内为2亿多美金。可能这个 GMF 是在传统领域的汽车需求嘛，也搞不懂。这里写到了调整预期的信贷损失准备金，因为疫情影响嘛，可能有些资本回不来。然后列出了淘汰的产品类别，这 可能就是工业化和纯互联网化的差异吧，因为这种事情没什么精力，本身这个资产成本还有时间成本的理解上，其实我觉得也不大够。然后来看一下它的经营成果这个数据，2017年因为涉及到这个收购前后，它就是拆开了。我们主要看一下2020年和2019年。可以看到医疗部门的总收入显著上升，同比对比这个9个月，而 GMF 显著下降，多亏了有这个医疗部门的支撑。而且从它之后一些数据可以看到，上半年貌似一般都是不如下半年发达，这个和节日啊什么的都是有关系的。还记得看新能源汽车的时候说 Q4 的时候人们都还买车，在它的这个分析里面可以看到其他因素，比如说成本的增加主要是因为这个材料，前面他说过它最重要的这个原材料就是钯，它的价格上涨。看它的现金流量里面可以看到，截止到2017年12月31号的时候，它这个筹资金额非常非常的高，因为它这个单位是百万嘛，是29亿，所以它的巨额欠款就是从这里来的。而看它后面这个经营收入和投资筹资钱资金的比值，感觉它一时半会儿还很难解决这个问题，每年可能都要付大量的利息。这里可以看到它的这些利率，我觉得都挺高的。这么大的公司的复杂的金融手段也确实比较难理解。然后到它的管理层，可以看到首席执行官已经64岁了，而他其实2017年才加入这家公司，也就是60岁、61岁的时候担任首席执行官。他之前担任过凯雷欧洲合作伙伴投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。下面可以看到，这个人是1997年就加入了这个 AutoTech 的公司，有22年的经验。他上面说49岁嘛，应该就是毕业就来了。这个另外一个人也是。而其他的就开始看到都是凯雷系的了，有这个兼全球工业和运输团队的负责人，然后兼欧洲收购咨询小组，什么亚洲合作都是这个集团的。看他的雇员，这个销售基本上就是要占到一半了。然后另外在国家分布上可以看到制造业和供应链对人员分布的影响，像中国是占了1000多名，然后德国是940，当然这个里面有销售的问题啊，因为像中国不是有很多合作伙伴吗？然后他合作的国家不止这些，还有奥地利、法国等等，非常非常的多。而他和凯雷集团，我觉得这种被收购的就是很难分析，你看他要付大量的利息，然后这里还要付靠咨询费、年费什么的，就是搞不懂，太费钱了。就在后面的财报所要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信息，比如说把这个收益拆成化学收入和设备收益，就可以发现大部分其实还是在这个化学收益里面，我理解都是一个偏服务性的收益。而按地域来拆分的话，可以看到中国是绝对的第一名，超出了非常多。可以看到这里没有看到美国，而这个其他国家合在一起，其实也就和中国的水平差不多吧。而每股收益里面可以看到，一般在 Q3 本身都是不太高的，但是推到整个9个月的话，就会差异非常大。所以可见下半年一般都比上半年收益要好很多。然后像他去年8月份还收购了一家公司，然后前面说中国对他们很重要了，而这里再举非流动资产里面也可以看到，中国绝对是 No.1， 还有很多生产工厂都在国内嘛。而且昨天李克强总理也对外发言，中国有很大的投资潜力，这就是原本的标题，我并没有做修饰。国家这个发展的信心是非常的大，还是挺期待的。好啦，这期就看到这里，感觉迷迷糊糊的吧，每一个产业都很复杂，其实我觉得不太存在谁真的完全都了解吧，我也没有兴趣把每一节都看掉，就看到哪算哪咯，我们下期见。